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非常高兴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宝座前。
我非常高兴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宝座前，
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聆听神的话。
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聆听神的话，
来回应神的爱，
来回应神的爱，
也享受主内美好的团契，
都享受在主内美好的团契。
最近新冠病毒的疫情好像有点缓和，
最近新冠病毒的疫情好像有点缓和，
好像出了一点曙光，
好像见到一点的曙光。
挪威也开始逐渐的解除封锁，
挪威开始都逐渐解除封锁。
本周幼儿园已经开始开放，
过去这一周的幼稚园已经开始开放了，
下一周也会恢复上课，小学会恢复部分上课。
咁小学喺下个礼拜咧都开始会开放部分嘅开放上课。
不知道大家的心情会不会有点放松呢？
唔知大家心情会唔会有啲放松呢？
据挪威的一个调查，
据挪威嘅一个调查，
有高达54%的群众认为啊，
有高达54%嘅群众认为
政府的政策松绑松得太早了，
政府嘅政策松绑松得太早啦。
据有一些在幼儿园的弟兄姐妹工作的弟兄姐妹在说，
据有些在幼稚园工作的弟兄姐妹讲，
现在第一周其实来幼儿园的是非常少的人，
第一个礼拜来幼稚园的是非常少的。
其实种种迹象表明，
其实种种的迹象都表明了，
人的心情没有政府的政策转得这么快，
人的心情没有政府的政策转得这么快，
大家还是仍然是心有余悸，
大家依然是心有余悸。
对很多家长来说，
对很多家长来说，
要拱手把孩子送到社会上，
要拱手将孩子送到社会上，
一定会引发很多的焦虑，
一定会引发很多的焦虑，
很多担心，
很多的担心，
甚至可能成为内心的一场战斗，
甚至成为内心的一场战斗，
该送啊不该送啊，
不应该送呢又或不送呢，
非常焦灼难受，
非常的焦虑难受。
现在为人父母，
现在为人父母
才真正理解到为儿女而活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了，
为儿女而活是到底意味着什么
啊，那才能真正理解为儿女而活的真正的意思了，
先能够意味到为儿女而活的真正的意思。
其实为儿女而活也是很有很多挑战的，
其实为儿女而活是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人不只是为儿女而活还要为父母而活呀，
很多人不单只为儿女而活也都要为父母而活，
要为朋友活，
为朋友而活
啊，要为社会而活，
为社会而活
啊，面对自己他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冲突，
面对自己社会和他人之间的冲突，
让我们已经感觉很疲惫了，
让我们已经觉得很疲倦了，
很多人已经透不过气来了，
很多人已经透不到气了，
但是相信耶稣以后呢，
但相信耶稣之后呢，
我们又加入了另外一层关系，
我又加入了另一层关系，
神又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神又加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跟神去较量，
我们常常跟神较量，
我们这个信仰常常给我们又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让我们的信仰常常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了这个复杂性，
各种的力量交集在一起，
各种的力量交集在一起，
有时真的是水火不容啊，
有时真的水火不容，
到甚至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甚至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我们失去自由，失去平安和喜乐，
我们失去自由，失去平安和喜乐。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该为谁活呢？
我们到底应该为哪个而活呢？
为自己？
为自己？
为他人？
为他人？
为上帝？
为上帝？
说是容易啊，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说是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容易。
那我们今天从今天保罗所讲的这个经文，
让我们今天从保罗所讲的这段经文
来看看初期教会弟兄姐妹的挣扎，
来看看初期教会弟兄姊妹的挣扎，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亮光和出路，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亮光和出路。
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点圣经的背景，
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圣经的背景。
我们知道罗马书前面都是在讲到基督徒如何是如何因信称义的。
我们讲到我们知道罗马书之前是讲到怎样是因信称义，
怎么样能够罪得赦免，
怎样能够罪得赦免，
能够有与神和好，
能够与神和好。
写到罗马书写到最后呢，
罗马书写到最后呢，
是讲要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把它活出来，
要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活出来，
然后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罗马书十四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罗马书十四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主要就是在讲到了关于食物的禁忌方面，
主要是讲到关于食物的禁忌方面，
怎么样面对过去的传统，
怎样面对过去的传统，
该不该吃肉啊，
应不应该吃肉呢，
该不该守某些节日啊，
应不应该守某些节日呢，
我们应该为谁而活呀，
我们应该为谁而活呢。
保罗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两个派别，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个的派别，
一个叫做我称之为叫做软弱派，
我一个叫做我称之为软弱派，
或者是传统派，
又或者是传统派，
他们小心谨慎，
他们小心谨慎，
不敢冒进，
不敢冒冒然前进。
另外一派呢是属于刚强派，
另外一派呢是属于刚强派，
他们充满着信心，
他们充满着信心。
保罗认为呢，
咁保罗认为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一个成圣称义的基督徒，
一个成圣称义的基督徒，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
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
让一个新的价值观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小事，
让新的价值观来到引导我们的小事。
然后所以经文在这里这样说，
所以经文在这里这样说，
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就不翻译了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不翻译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我们看到了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呢，
就说什么叫为主而活呢，
我把它分成三个层面，
我将它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主而活就要摆好自己的位置，
第一个为主而活就要摆好自己的位置，
要认识为自己而活的真相，
要认识为自己而活的真相。
那么为主而活也是要在乎他人，
为主而活也都要在乎他人，
尊重他人的存在空间，
尊重他人的存在空间，
把他人放在一个合适恰当的位置，
将他人放在一个合适恰当的位置。
那为主而活的第三个层面呢，
为主而活第三个层面呢，
也是最重要的层面，
也都是最重要的层面，
就是把神应该放在这个应该放的位置，
就是将神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大家向主负责，
大家向主负责，
将来一同面对审判，
将来一起面对审判，
来向主交账，
来到向主交账。
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第一方面，
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第一方面，
怎么能够认清我们这个为自己而活的那个陷阱，
怎样能够认清为自己而活的这个陷阱？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任何一个人都是从为自己而活开始的，
任何一个人都是先从自己为自己而活开始的，
这是自然现象，无可非议的，
这个是自然的现象，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你坚持想象，
但如果你坚持这样
想象啊，
坚持这个想象，
然后认为全世界都是这个围着你转的，
然后认为全世界都是围着你自己转，
我生我死都为自己，
我生我死都是为自己，
这就成了一个陷阱了，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陷阱，
也是一个幻想和假象，
成为了一个幻象和假象，
其实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其实都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呢，很多人呢非常喜欢生活在这种自我当中，
但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生活在这个自我当中，
喜欢生活在自己给自己编的这个幻想的里面，
喜欢生活在这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这个幻想当中。
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
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为自己而活到底是一个什么真相呢？
到底为自己而活的真相是什么呢？
圣经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错的，
圣经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错的。
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也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你们知道这个为自己这个字啊？
你知道为自己这个字，
这个词是它其实有它的那个一个非常强烈的倾向的，
它有个非常强烈的倾向。
它强调的是一个强烈的有带着目的性的，
它强调是带着目的性的，
排他性的，
排他性的，
就是单一性的，
就是单一性的。
圣经否认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观，
圣经否认这种的人生观，
意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只是为自己活，
意思就是我们没办法为只是单单为自己活，
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人把上帝排除在外，
我们没办法将他人和上帝排除之外。
为了把原文更清楚的表达出来呢，
为了将原文更加清楚的表达出来，
有的翻译是翻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单为自己活，
咁翻译出嚟就话我哋冇一个人系单单嘅为自己而活，
或者说没有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活，
又或者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只系为自己而活。
确实，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需要。
确实，我哋系要照顾自己嘅需要。
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这个不是犯罪。
呢个唔系犯罪。
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死是牵动其他人的。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生死其实是牵动其他人，
其他人的生死也牵动着我们的心，
其他人的生死也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我们有时必须要预备好自己，
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自己，
有时要为他人而活，
有时要为他人而活，
甚至要为他人而死，
甚至要为他人而死。
今天我们到处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们今天到处见到这样的例子，
有很多人在为他人而活，
有很多人为他人而活，
也有很多人在为他人而死，
也都有很多人为他人而死。
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前面讲到这两个派别，
我们前面讲到两个派别，
一个软弱派，一个刚强派，
一个是软弱派，一个是刚强派，
两派都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
两派都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
特别是那个刚强的派，
特别是一派刚强派。
那么什么是软弱派呢？
那什么是软弱派呢？
就是指那些保罗时代的基督徒，
就是指保罗时代的基督徒，
他们从原先的犹太教转型了基督教，
他们从原先的犹太教转去了基督教，
也可能是从其他的宗教 转信了基督教，
也都有可能从其他的宗教转信了基督教。
所以过去有一系列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以前有一系列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
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他们还是非常的软弱，
他们还是非常的软弱，
他们不敢走出自己的这个原先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敢走出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
不敢吃肉，
不敢吃肉，
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习惯，
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习惯，
他们在还是继续活在自己的过去，
他们还是活在自己的过去当中，
甚至为他人的看法而活，
甚至为他人的看法而活，
也为自己的安全感而活，
也都为自己的安全感而活，
甚至为了自己内心的恐惧而活，
甚至为了自己内心恐惧而活。
所以这样使得他们很焦灼很痛苦，
这样就使得他很焦虑和很痛苦，
他们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前进，
他们没办法成长，没办法前进，
没有在救恩中的喜乐和平安，
没得到救恩中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这是一个为自己而活，活在自己过去的一个陷阱，
这个就是为自己而活，活在自己过去当中的一个陷阱。
那么对于刚强派呢，
那对于刚强派呢，
他们虽然信心很大，
他们虽然信心很大，
觉得相信了耶稣，
觉得相信了耶稣，
不需要再遵守旧约的律法，
不需要再遵守旧约的律法，
不需要遵守过去的禁忌，
不需要再遵守过去的禁忌，
比如说还有守安息日啊，还有一些重大的节日，宗教节日。
比如讲守安息日，或者是其他的重大的宗教节日。
保罗教导他，你们有信心是好的。
保罗教导他们说，你们有信心是好的。
但是要非常小心啊。
但要非常小心。
你们也可能因着你们的信心，使自己活在自己的当中。
你们可能因着自己的信心活在自己当中，
无法体谅别人的感受，
没办法体谅别人的感受，
不接纳别人的软弱，
不接纳别人的软弱，
不认同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不认同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甚至论断他们，
甚至是论断他们。
然后他说因食物叫他败坏，
他们说因食物叫他败坏，
就是在吃跟喝这些小事上让弟兄姐妹去糟蹋其他的弟兄姐妹，
就是在饮同食方面令到他们去糟蹋其他的弟兄姐妹。
甚至后面提到了他们这样做是毁坏了神的工程，
他们这样做是甚至是毁坏神的工程，
就是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信心就因为这些小事就被什么呢，就信心软弱了，
就是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呢，就因为这些小事就是被令到他们没信心软弱了。
所以其实危害蛮大的，
其实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他们忽视了对他人的体谅，
他们忽视了对他人的体谅，
同情和尊重，
同情和尊重，
把自己的刚强这个用来衡量别人，
将自己的刚强用来衡量别人，
然后贬低别人，
然后贬低别人，
所以这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自私，
这个是另一种行径的自私。
其实这种这种刚强派其实自己活得也是不开心，
其实这些刚强派他们自己都活得不开心，
也是没有自由平安和喜乐的，
他们都是没有自由平安和喜乐。
总之无论是软弱的那一派还是刚强的那一派，
总之无论是软弱那派或者是刚强那派，
都可能因为为自己而活掉在自己的陷阱里面，
都是因为为自己而活掉入了这个陷阱里面。
弱者因为为自己的过去而活，
弱者因为 为自己过去而活，
迈不出信心的步伐，
没办法迈出信心的步伐，
没办法成长，
没办法成长。
那么过于刚强的人呢，
那过于刚强的人呢，
他就会陷入在骄傲当中，
他就会陷在骄傲当中，
使自己的信心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使自己的信心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我想今天讲到的整个经文的主题，
想今天讲到的主题，
就是讲到保罗要劝勉当时罗马的弟兄姐妹，
就是保罗要劝勉当时的罗马基督徒，
信主以后跟随主以后不要继续生活在自我当中，
信主之后跟随了主之后不要继续生活在自我当中，
不要单单为自己而活，
不要单单为自己而活，
不能站在神的高度去论断别人轻看别人，
不要站在自己站在神的高度去论断别人轻看别人，
甚至毁坏别人毁坏神的工程，
甚至毁坏别人毁坏神的工程。
相反应该去学习为主而活，
相反应该是学习为主而活，
从生活的小事开始，
从生活的小事开始，
学习接纳包容，
学习去包容接纳，
建立其他的弟兄姐妹，
建立其他的弟兄姊妹，
大家来敬畏主，
大家来敬畏主，
来向主负责，
来到向主负责，
活出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活出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方面，
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方面，
怎么样来摆正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怎样来到摆正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这里面从敬畏神开始，
这里是从敬畏神开始，
怎么能够把别人放在恰当的位置，
怎样将别人放在恰当的位置。
好，我们看到罗马书的14章8-9节，
我看到罗马书14章8-9节。
好，我们一起读，我就不翻译，
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我们看到在该不该吃肉、该不该吃素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
我们看到他们在应不应该吃肉或者吃素这些问题上面，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 都应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
保罗特别提到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应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
吃的人不要去轻看不吃的人，
吃的人不要轻看那些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那些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
他说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
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
我们看到第十四章四节，我们一起读，
在十四章第四节那里我们一起来读，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立，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那是什么意思呢？
咁系咩意思呢？
就是神会管理他的儿女嘛。
就话神会管理佢嘅儿女。
人可以人不可以越过神的界限。
人唔可以越过神嘅界线。
来论断别人吃还是不吃。
来论断别人食或者唔食。
第六节说他，我们吃的是为主而吃。
第六节说我们吃是为主而吃。
因他感谢神而吃。
要感谢神而吃。
他不吃的也为主而不吃。
他不吃的话都要为主而不吃。
也是感谢神而吃。也不吃。
也都是感谢神不吃。
就是说让他们自己跟神自己去商量吧。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神他们自己去商量吧。
我们不要插手别人家的事情。
我们不要插手人家的事情。
那其实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管理孩子也是一样的。
就好像管理孩子都是一样。
我们不要跑到别人家里去管别人的孩子。
我们不要跑到去人家家里去管人家的仔。
我在这里特别希望大家留意第四节当中的几个字。
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第十四节的那里第十四章的第四节那里特别几个字。
就是自有他的主人在，
就是自有他的主人在。
弟兄姐妹跟我重复一遍好吗？
弟兄姐妹跟我重复一遍，
自有他的主人在。好，那意思就是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主人，
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主人。
那么他的主人是谁呢？
他的主人是谁呢？
圣经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圣经说因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啊、
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救赎我们，
他爱我们，救赎我们。
今天我们上面读到的旧约的经文，
今天我们上面读到的旧约的经文，
你看到神多爱我们每一只羊啊，
你看我们神几爱我们每一只羊。
我们看到神那样的爱我们，
你看到神这样的爱我们。
所以我们呢、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可以能够真的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来为主而活的，
我们真的知道每个人都可以为主而活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认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认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我们承认别人上面有上帝在管他，
我们承认别人有上帝他们管理他们，
那我们就会有很好，我们就会很好的摆正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摆正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自己、也可以从敬畏神来学习尊重，
自己都要从敬畏神来学习尊重。
很多人认为尊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种的这个一种状态，
很多人认为尊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种状态，
尊重只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尊重只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好像出于我自己的同情怜悯，
或者出于自己的同情怜悯，
好像我要接纳别人，我要尊重别人，
或者我要接纳别人尊重别人。
其实尊重的理念概念不只是停留在人的层面上，
其实尊重的理念和概念不是单单停在
这个人的层面上，
人的层面上面
啊，我们呢，其实尊重是跟神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
嗯，尊重其实跟神有关系，跟我们信仰有关系。
尊重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尊重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在管着他，
就每个人都有他的主人在管他。
我们是因为尊重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主人，
我们因为尊重他背后看不见的主人，
所以才尊重眼前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人，
所以先尊重眼前看得见的这个人，
就可以守住自己的界限，
那就可以守住自己的界限，
不越过界限去管自己不应该管的事情，
不要越过界限去管自己不应该管的事，
不要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
不要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
对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呢妄加论断，
对自己不应该管的事情妄加论断，
甚至是自以为是，
甚至是自以为是
呀。这里讲更不可以超越神的界限，
这里讲到话更加不可以 超越神的界限，超越神的界限，
甚至去管只有神可以管的事情，
甚至是管只有神可以管的事情。
讲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理论，非常的非常的枯燥。
可能讲这些说话，你会觉得很理论，很枯燥。
其实我们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跟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其实敬畏神而尊重他人，
其实敬畏神尊重他人，
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上。
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上面，
特别是我们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把小孩子作为一个例子，
比如这样讲，我们将小孩子当作一个例子，
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神的主权，
每个孩子来到世界都是神的主权，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
不是你家的私有财产，
不是你家的私有财产，
也不是 我也不可以为所欲为，
我都不可以为所欲为。
虽然孩子生活在我们的家庭，
虽然孩子生活在我们的家庭，
是属于我们的家，
是属于我们的家，
但是他们属于神啊，
但他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属于他自己啊，
他们属于他自己，
他们也是属于社会，
属于这个社会，
也属于教会，
都属于教会，
更是属于全人类的，
更是属于全人类。
家庭是他的归属的一个重要部分，
家庭是他归属的重要部分，
不是全部，
但不是全部。
我很有感触，
我很有感触，
不少家长就随随便便就把孩子啊剥夺了孩子来到教会亲近神的权利，
很多家长他们是剥夺了这个孩子来亲近神来教会的机会。
孩子有权利敬拜神，
孩子有权利来到敬拜神，
有权利参加主日学，
有权利参加主日学，
有权利在教会成长，
有权利在教会成长。
但是很多家长因为礼拜天要，或者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要有生活上特别的安排，
可能很多的家长因为可能生活上面有些特别的安排，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自己去玩，有的时候甚至自己为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理由，
有些时候因为可能自己去玩，或者为了一些根本不很重要的理由，
就随随便便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里来了，
那就就随随便便地不将孩子带到神的家中，
他就失去了那天跟神同在的一次机会，
他就失去了一次跟神一起的机会。
他们属于神啊，
他们是属于神，
神想他们啊，
神想念他们，
他们也想念神啊，
他们都想念神。
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些家长，
我们也都看到另外一些家长
不尊重自己孩子，
不尊重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啊，
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分的操心，
我们有些时候会过分的操心，
过分的控制，
过分的控制，
过分的占有，
过分的占有，
让他们透不过气来，
令到他们透不到气，
大家都失去应该有的平安喜乐，对吗？
大家都失去了应该有的平安喜乐，是吗？
尊重背后的主人，
尊重背后的主人，
不仅仅是应用在生活和家庭这些关系上，
不单单只是应用在生活和一些家庭的小事上，
也可以应用在你死我活的敌人之间，
都可以用在你死我活的敌人之间。
尊重上帝神圣的主权，
尊重上帝神圣的主权，
可以帮助我们跟敌人之间守住界限，
可以帮助我们跟敌人之间守住界限，
甚至可以控制自己，
甚至控制自己，
不超越上帝的界限，
不超越上帝的界限，
去剥夺他人的权利或者是生命，
去剥夺他人的权利和生命。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有第二十四章和二十六章，
在撒母耳记上24和26章
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大卫王，
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面有一个王叫做大卫。
他在正式登基或者统一以色列国之前呢，
他正式登基统一以色列国之前，
他一直被他当时在任的扫罗王追杀，
他一直被当时在任的扫罗王追杀。
扫罗明明知道上帝已经后悔这个高立他为王，
扫罗他明明知道上帝已经后悔高他为王，
这意味着他在宗教上在神的眼中已经失去了这个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了，
就意味着他已经在宗教上信仰上面失去了那个权力和合理合法性了。
但是他还不甘心啊，
但他不甘心啊，
一直追杀大卫，
一直追杀大卫。
在躲避扫罗的过程中，
在躲避扫罗的过程当中，
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
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死这个扫罗，
但是他没有下手，
但他都没落手，
因为他坚持相信，
因为他坚持相信
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所以大卫就放手让神自己去收拾扫罗，
所以大卫就放手由神来到亲自收拾他自己。
这里记载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对话，
这里记载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对话。
我们请丽芬帮我读一下下面这段经文好吗？用普通话。
用普通话
亚比筛，对，
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其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
好，感谢神。大卫因为扫罗曾经是上帝受膏的君王而尊重上帝的主权，
大卫因为是大卫因为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他尊重他，
不去越界这个剥夺扫罗的性命，
不去剥夺取这个扫罗的性命，
然后不去报私仇，
不去报私仇，
也不急于求成，
也都不于急于求成，
也不去超越上帝的时间和界限，
也都不超越上帝的时间和界限。
我们知道圣经后面讲到最后扫罗果然是战死疆场，
我们后来看到最后扫罗他是战死沙场，
然后受到上帝应有的惩罚和报应，
受到上帝应有的惩罚和报应。
但是大卫没有因此而高兴，
但大卫没有因此而高兴，
却为他作诗这个写哀歌，
却为他作诗写哀歌，
还赞美他的贡献和美德，
还赞美他的贡献和美德。
大卫就是这样赢得了人心，
大卫就是这样赢得人心，
统一了全国，
统一了全国，
成为最讨神喜悦的国王，
成为最讨神喜悦的国王。
其实从敬畏而来的尊重，
其实从敬畏而来的尊重，
这个价值观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的。
这个价值观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在民族跟民族之间，
我们同民族同民族之间，
文化之间，
文化之间，
甚至在敌对的那个国际关系当中，
甚至在敌对的国际关系当中，
我们都可以学习因敬畏而尊重彼此。
我们都可以学习因敬畏而尊重彼此，
甚至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敌人身上，
甚至可以应用在我们敌人身上，
让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
让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把他们交给上帝，
将他们交给上帝，
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他自有他的主人在，
我们不要为恶所胜，
我们不要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反要以善胜恶。
在这次这个整个的防疫当中，
在这次整个的防疫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没有敬畏没有尊重的现象，
我们看到很多没有敬畏没有尊重的现象，
彼此打得这是不可开交，
彼此打得不可开交，
我们真的是应该非常认真的去反思，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去反思。
当我们宣告为主而活的时候，
当我们宣告为主而活的时候，
不单要去挑战这个我们这个活在自我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假象，
我们要去挑战，不但要挑战我们活在自我的假象当中，
我们要从这个自我这个假象当中走出来，
我要从自我的假象当中走出来，
我们还需要好好的把他人放在应有的位置，
我们要将他人放在应有的位置，
尊重他人的不同，
尊重他人的不同，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信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层面，
我看到信仰一个很有意思的层面，
就是让我们看到由上而下的一个视角，
就是看到由上而下的一个视角。
但是保罗到最后又从就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一个视角，
最后让我们看到个新的视角，
就让我们从现在的生活又看到了将来，
就让我们从现在的生活又看到了将来。
他说每一个人的现在都跟永远的将来有关系，
每一个人的现在都跟将来很有关系。
让我们来看看保罗的这个末世信仰的这个层面，
让我们看看保罗讲的末世信仰的层面，
让我们大家来看看怎么样摆正我们跟神的关系，
让我们怎样去摆正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请大家听我读罗马书14:10-13。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道理呢？
就是我们看重自己是因为我们看重神，
就是说我们看重自己是因为我们看重神，
我们看重他人也是因为看重神，
我们看重他人都是因为我们看重神，
我们看重现在是因为我们看重将来，
我们看重现在是因为我们看重将来，
我们自己今天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
我们今天对自己负责都对他人负责，
是因为我们要对神负责，
是因为我们要对神负责，
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把我们的事情向神说明，
将我们的事情向神说明，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
仰望未来并非是要我们忽视现在，
仰望未来不是我们忽视现在，
其实要我们珍惜现在，
其实要我们珍惜现在，
未来 末世的盼望，
未来末世的盼望，
是要我们今天好好活着，
是要我们今天好好的活着。
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
对，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
他后面又重新啊，保罗又从这个末世观又回到了现实当中，
保罗又从这个末世观回到了现在，
然后就讲又讲到了 从上帝的审判又回到了现实的吃啊喝啊那些小事情里面，
又从上帝的审判回到生活的饮啊食啊方面，
让末世的信仰来影响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
让末世的信仰影响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
来避免我们彼此的伤害，
来避免我们彼此的伤害。
这里给我们列出了很多这个负面的应该避免的地方，
这里列出了很多负面的我们应该避免的地方，
特别是第五点，我觉得请大家留意一下，
特别是第五点、
第四点，第四点、
特别是第四点，
就是无论吃喝和任何事情，
就是无论吃喝和任何事情，
让弟兄跌倒的事一概不做才好，
让弟兄跌倒的事一概不做才好。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也要来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小事，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都要影响我们的生活小事，
让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的吃喝，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食饮啊食啊，还有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小事，
有哪些事情在伤害着其他弟兄姐妹，
有什么事情在伤害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有哪些地方我们在使他人跌倒呢？
有什么地方我们使他人跌倒呢？
让我们这个末世信仰来影响今天的现在的生活，
让这个末世的信仰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
不单是要去避免一些负面的东西，
不单只是要去避免一些负面的事情，
他更要我们去建立一些正面的东西，
他更加要我们去建立一些正面的东西。
所以保罗后面又讲到了很多正面的一些鼓励的话，
所以保罗后面又提到很多一些正面的说话，
让我们要按神的道理去行，
要我们
按道理去行，
要我们按爱人的道理而行，
要去讨神的喜悦，
要去讨神的喜悦，
要去追求和睦，
要去追求和睦，
要建立德行，
要建立德行。
我希望特别留意第四点，
我希望大家留意第四点，
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请弟兄姐妹们，你们再自己读一遍好吗？
请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再读一次。
圣灵中的喜乐，
是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要为主而活，
我们要为主而活，
其实并非一件一个重担，
其实不是一个重担，
不是说在我们已经加重的重担当中又增加了一个重担，
不是在我们的重担当中又再加一个重担，
不是说让我们在已经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再加上神这么一个关系让我们更加的纠结，
不是我们在这个已经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再加上神令我们更加的纠结。
其实为主而活有神的同在是一种因，是一种喜乐，是一种出路来的，
其实为神而活是一个
喜乐，
是一个喜乐，
是一种出路，也是一种出路，
也都是一种出路，
里面有神的祝福，
里面有神的祝福，
里面有神的应许，
里面有神的应许，
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神的公义，
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公义，
和平，
和平，
圣灵中的喜乐，
圣灵中的喜乐。
大家看到了这个感受层面上的一种满足，
大家看到这个感受上面的一些的满足，
我们看到为主而活是蛮开心的，
我们看到为主而活其实是很开心的。
那么怎么样为主而活呢？
那怎样为主而活呢？
我们从今天的讲到的经文，
我们从今天讲到的经文，
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处理自己，
第 第一方面就是说要好好的处理自己，
摆正自己的关系，
摆正自己的关系，
抛开自私的幻想，
抛开 自私的幻想，
也不要活在自我贬低当中，
都不要活在自我贬低当中，
更不要自我膨胀去骄傲，
更加不要自我膨胀去骄傲，
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将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在神的大爱当中，
在神的大爱当中，
看得合乎中道，
看得合乎中道，
也不高也不低，
不高也都不低，
自信快乐，
自信快乐，
在上帝的爱里面，
在上帝的爱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可爱的自己，
我们可以做一个可爱的自己，
那么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也需要摆正跟他人的关系，
都要摆正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好多的矛盾，好多的这个痛苦，都是从这种关系里面的问题，这个矛盾出现的，
我们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矛盾，都是这些关系当中的矛盾而引起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管了不该管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管了不应该管的事情，
所以要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要坚持相信，
要坚持相信，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我要因为敬畏神，
我要敬畏神，
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空间，
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空间，
我要把他人带到神的面前，
要将他人带到神面前，
完全的交托给神，
完全的交托给神，
依靠神，
依靠神，
不要过分的担心，过分的控制，
不要过分的担心，过分的控制，
管不要去管那些只有神可以管的事情，
不要去管一些只有神可以管的事情，
我们在家好好的做榜样就可以，
我们在家好好地做榜样就可以了，
做敬畏神的榜样，
做敬畏神的榜样，
活出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活出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好，活出圣灵中的喜乐，更最重要的就是要摆正跟神的关系，
活出圣灵中的喜乐，最重要就是摆正跟神的关系，
要坚持为主而活，
要坚持为主而活，
圣经说我们，
圣经说
我们应该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
我们活着是要为主而活，
我们死要为主而死，
我们死要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去依靠他，
去依靠他，
跟随他，
跟随他，
更重要的是在那美好的盼望当中，
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美好的盼望当中，
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活出圣灵中的喜乐，
相信主的神的主权，
相信神的主权，
神的掌管，
神的掌管，
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
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当中，
让我们今天面对各种的困难和压力当中，
坚持为主而活，
坚持为主而活，
不要灰心失望，
不要灰心失望，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一起来用这段经文再次的激励我们，
再次用这段经文来到激励我们，
让我们来为主而活，
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听我读，或者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浅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今日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从生活小事，
让我们从生活的小事
看到人生的价值观，
看到人生的价值观，
看到我们未来的盼望，
看到我们未来的盼望，
又从未来的盼望，
又从未来的盼望
回到我们的生活，
回到我们的生活，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每日的生活当中，
活出神的喜乐，
活出神的喜乐，
我们要为你而活，
我们要为你而活，
让我们有很好的自我定位，
让我们有好好的自我定位，
我们要为你而活，
我们要为你而活，
好好尊重他人，接纳他人，
好好尊重他人，接纳他人，
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人在，
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这风浪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
没有惧怕，
没惧怕，
专心仰望你，
专心仰望你，
相信你的路是最美善最美好的，
相信你的路是最美善最美好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